底就是尤其是香格里拉地段食物的高原上，这个肌肉呢是这个线路是困难。还有在家里人中对我的你这位重人逼得地全上了三个上。而这个三个呢是以色列人中以色列人中对我的人将要收复迦南地，一直到三个。那在西班牙中对我的耶路撒冷人对我的民族的承担，他这个没有错，就是在西班牙中对我的耶路撒冷人，或者说是耶路撒冷的可以这么说，对我的民族的承担。那但是既有拯救者，这个原因是多数的，不是单数的。既有拯救者上到西安山，享受与岛上国度就归于不像我们的圣经就有这样的。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接受我们一连串所教什么的，就是俄大帝亚书。那么现在我等弟兄姊妹对俄大帝亚书已经有相当的认识，我们在这里已经代表我们的位置，但是呢，是代表第三面的位置。这个问题是不是在有追求的身上？或者我们说是特别显在一些所谓属灵的身上，一些有追求的身上，这里的骄傲，这种骄傲，就是我们可能常常所说的属灵的骄傲，在这个肉体的骄傲。我们道上的生命，属灵就没有骄傲，骄傲就不属灵。但是如何能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不是不得已的说法，因为在五经身上的确是这样的东西。但是在神经人我想表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五经所代表的问题，它和神所要做的见证有极大的关系，有极大的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四节，我们一直读到，我们曾经读到一共有十次说到是很方面的意思，三个方面的意思，耶路撒冷没人救的人，这个呢是指说耶路撒冷被掳，耶路撒冷沦陷，没人在乎不来说。而另一个意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做了一些事，结果就落在什么审判之下。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特别是和什么见证直接发生关系。我们说的当然是要审判我们。那审判我们，当然肉体的犯罪，我们就要受审判；肉体在我们贪爱嫉妒，就要受审判。但是许多时候呢，到了那个时候，当审判我们，当审判成他的神圣气手的时候，那有一个审判，就是那个审判，就是特别着重在我们肉体如何干扰，如何削弱什么见证，我们所该负的责任。所以就是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而这个责任特别是落在那些眼睛曾经被我看见过，曾经有人看见，知道什么叫做什么局，知道什么见证是什么。这个不是指的那些从来没有看见的一些人，如果有些人从来没有看见的，神不该讨这个罪，神不该讨这个责任。特别是在一些有看见的身上，这些人应该得到奖赏的名分，当然主把他们摆在那个地位上，就像主把一条摆在奖赏地位上。但许多时候因为目的不一，许多时候我们为了目前的目的，我们觉得是非常的难忘，所以我们就把红肉汤，就一碗红肉汤，我们就把奖赏汤给弄了。而我们知道这个的确是和神整个团有见证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俄大帝亚一个真正的信息，我们就不会恨我们肉体，我们以为说肉体不会害我们犯罪，害我们爱世界。我们没有想到肉体都是叫我们不能够得着我们的伤害，肉体许多时候引诱我们得不是好的，我们以为满足，我们骄傲，这就是以东的本质。以东也得了祝福，但是那个不是上帝的福分。所以亲爱的家人，有一天当上帝当回起来审判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所有那些被主眼睛看起，看见神永远旨意，看见什么是神最好的。那亲爱的家人， 啊，这些人因着这些隐秘的东西代表的问题，结果就赶不上什么题，赶不上神在这个时代所有的那个托付。弟兄们，这个就是后来我们所想通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上次已经很清楚的了解过，啊，十次的问题，根据几个我们里面的问题，如何干扰什么建筑，如何削弱什么建筑，如何在什么建筑出来。今天的东西我们要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结束，特别是从十五节开始。十五节是从耶和华开始，从耶和华结束。耶和华的日子开始，耶和华的国度结束。那今天的东西我们能够，今天晚上巴不得能够这一段，我们能够很清楚的认识。那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我们记得我们三个例子，就是诗歌137篇里面所提到的，按照他们三个例子，圣灵用十个形容词来形容他，他还讲到已经如何的给他讲了，如何叫他称赞，如何叫他赞扬。所以我们记得那是十四个例子所代表的。不过现在圣灵每个人能讲整个的经文，不要感谢那样的。现在你看整个的阿巴底亚就是12次提到问题，12我们的代表永远的完全，那个总是跟永生永远的直接关系。所以虽然在永生永生的有失败有困难，因此用这个原因你看14提到了他们方面的问题，但是呢在第18节耶和华说，在末日我岂不是已经除灭这个人，从以扫山除灭众人，没有意思。然后当中就是14的耶和华的当面意思，然后下面第15节耶和华的意思能信任何能解任何，他也不照样相信。所以这个第12次是指的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末日子耶和华的意思，十四次的忧伤的日子，然后是耶和华的日子。但到底18节第8节所说的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没有疑问的是包括耶和华的日子。而那个日子特别是指说我们主第2次回来以后没有这么一个日子。当我们主重新脚踩在橄榄树上生长成长，然后显出他的荣耀来，显出他的威严来，那个时候呢，有以色列人，他们亲眼看见这个弥赛亚，原来就是他们所定的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他们要开口解释，那个时候乃是耶和华的荣耀要充满大地的，那个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耶和华说，在末日我岂不是已经除灭这个人，从以扫山除灭这个人呢？那个意思是不是指这个意思来说的？没有错，是指的这个意思来说的。但是更广泛一点，那个意思也是指的在时间里面，神如何叫这个以东的民族完全消失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从历史的意义来说，那个意思意义来讲是指着是指着这个以东人呢，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以后那么就消失，这个不再是一个种族。所以现在呢，你没有办法知道谁是以东人，因为什么叫说你必永远断绝，因为神要建出所有的一个位，但是这个缘故只有我们看得懂一个位。所以那个命呢，是指着神的时间里面如何来审判来建出一个位，这是指着时间里面说。但是这个日子呢，也可以一直延伸到最后，那是指着耶和华的日子来说。那等到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印度怎么回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根据历史根据圣经预言来说的话，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以东这个民族要生生不息的。但那个时候呢，以东要不息，所以啊，我们知道，如果真的读经文的，有很多读经文的知道，这个罗马帝国有一天要复兴的。 这个罗马帝国人他要复兴，而且呢，民意要复活，还有经济上进的。那么这个民意要复活呢，就是第七步。那么什么叫做罗马帝国要复兴？这个罗马帝国要复兴，就是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到地上出现五种光景。你不能说是完完全全就是罗马帝国，它不一定是罗马帝国这几个字，不一定。但那个整个的精神呢，是罗马的帝国的精神。而的确就是呢，如果他在地上的表现，就像当初冥王的表现一样。所以你知道啊，这不圣经的人啊，他们把这个冥王这个名字用希腊字通加起来的话，刚好是660。所以这个原则始终不相信，你相信说到了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到这个基督教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罗马帝国要复兴说要复兴。但不仅但是过去了，我们从这个犹太人中间，他们的相信有一半的相信说，这个以东人呢其实就是罗马人，所以他们能够从以东城里面找到罗马的。他们很有趣，你从德国地下室来看一看，最后的以东这个民族要复兴，他们自己我们不知道。那么这个地方和罗马帝国的复兴是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也许不是整个的以东人民能找得到，但是你在一般人身上，你闻闻他的味道，你看看他的作为，他也所表现的精神就是以东的精神。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有一帮人在他们身上的表现乃是整个以东民族的集大成，所以可以说以东也不行。那为了这个原则亲人就是为了这个原则我们很清楚，这里我们当然能够知道，虽然以东族人的历史消失了，但是我们到我们身上我们能发现一种的，而且以东不光是个人姿态出现，是以团体姿态出现。因为这里讲到以东复出这个复兴的时候，是指的这个团体，是一个团体的团体来说。那个彰显呢，不是个人的彰显，乃是团体的彰显。而那个五角山呢，是要跟西安山对立的，所以最后呢，你叫拯救者要上西安山，然后审判五角山。这样的方法，但是这个原则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指的耶和华的自己说，那个就是历史里面说的，在耶和华的历史里面，我们说以东这个民族要复兴，啊，这个复兴特别是指的以东民族的一帮人，他们是承继以东的精神，就好像到了基督来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国，那个国是承继整个罗马精神。亲爱的弟兄，在这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以后要很有精神才可以。这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读到这个这里读完前面那个历史和耶和华历史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第二来讲，讲耶和华历史最终的应用是指的目前来说，是指古代来说，那个没有问题，只是现在都不来说。这是指的古我们要显现来说。但这个不是指就是说今天就在水里面这么定义说什么定义它，是为了这个文字第一个文字的最后一节，不能拯救者上到西安山，这个拯救者呢是耶稣。但是呢为什么圣经不能这样定义，这个叫了解，因为后面讲的耶和华历史里面所有的情形，那个情形其实在历史里面时间里面已经承认过，因为神在那要在时间里面用同样的原则来对付这个事，所以最后一个拯救者的出现一个问题是这一个人说的，那个人就是我们。但是在时间里面呢，必有拯救者上到西安山，那是指的许多拯救者说的，而其中有一个拯救者，我们叫他名叫做索罗巴伯。我们叫索罗巴伯，那就带着一些人回到西安山。所以这个虽然整个的事情最后的应验、最后的完成是在耶和华的日子， 但是我们要记得，在这段圣经里，所有的描写在应用上应该能应用在今天。所以我们知道，当讲那日子的时候，应用是包括时间，应用也可以指的最后一生，最后也还是这样说。是这样的，我想我们对于俄达底亚是我们的朋友很清楚的认识。那么当我们就说，当圣经说，耶和华说在末日也不提前，他岂不是已经除了智慧人，从以扫当除灭了聪明人呢？那因为是一个施不大的工作，在今天除去我们的智慧所的。我们说过，以扫是最聪明的，以扫懂得外交，懂得政治，而且我们说以扫是最有智慧的。所以英文来讲，那个意思也是指的今天实际上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意思。而今天主做工做到什么地步呢？他是从已经学了智慧人，要从以扫上学了聪明，这就是今天主所要做的意思。因为只有这样，神整个的见证才能够定下来。这个定下来，在这里就受到了一个影响。很多人对阿巴迪亚不明白，因为他们觉得阿巴迪亚阿巴迪亚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是同样的选择新任的人，你找不到一个对象是赢阿巴迪亚说，他找不到。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在新任里面，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我不知道第二种答案，觉得也许在新约里面没有一个字一个字在那里印在这里的圣经，但这个意思来说呢，你很明显你在新约里面有一个怎样，但是这样就能明白了，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因为那个意思就是我岂不从已经出了智慧人，从以扫山出了聪明人？我们看过以扫山是什么？以扫如何坐在山上，他如何摆尾在云霄里，对不对？我们懂得那个意思，我们懂得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什么意思？那个意思严格说来就是因为十字架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意思。那十字架在我们里面怎么做工呢？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地方很清楚，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呢，你就不能够不想到阿巴迪亚。所以你很难说阿巴迪亚从来在新约里没有被引进，没有被引过。那至少是我们个人先领会的，那至少一个地方是引过他的，我们看到等等那个地方，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八节。第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里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有什么大能？所以我们写这个第十六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我们再读一下，如果上帝的圣经里面，先来注意一下，普通呢，我讲到。经上记的和讲到哪一些圣经的时候，就圣经立刻告诉你说，这是在哪一章哪一章可以找不到。那我再来问你什么？我们都是圣经的话，我们能不能够证明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智慧人是真的有智慧，是什么地方？我看我们想的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因为读圣经人很难说这是什么地方来说。但如果我们读了摩阿巴底亚书，你和阿巴底亚第八节里说的，耶和华说他那人不是从底中出了智慧人，从底角中出了聪明人。你把这两个比较的话，你很明显的，你看见在这里的哥林多前书很明显向我们想起了大表。所以现在你知道，那日子是跟十字架发生关系。所以我们再读下去。智慧人在哪里？人性在哪里？这世上的变数在哪里？神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那这个世上的智慧就是以东西。我们曾经说过，以东扩大来说是指的整个世界来说。那缩小来讲，以东人整个世界的小影说。下面说，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就不认识神，神就乐意能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个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人虽然是要神是新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递十字架的基督。在愚拙人的代表时，在外邦人的愚拙，但在蒙召的愚拙 就是信有不信有，信有基督徒有什么能力、什么智慧，有什么预约你的生命的智慧，什么网络生命的智慧，这是你可对我们能造的。但是又是有智慧的不得，有能力的不得，有智慧的也不得。神就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做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叫做强壮的羞愧。神又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已经无有的，为了废掉那有的。所以不又是个废物。神所许的智慧在神里一个也不能自夸，你看见没有？你都被神体你都不自夸了。而当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去等候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智慧、公义、圣洁、智慧。而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不夸口。这次我要顺便提一下，当我们从这里的前说的时候，你们这一段，你们会不会有没有觉得说前面会不会有一点聊不大起来？你们讲到又使他成为我们智慧、公义、圣洁、智慧，然后下面为什么又指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不夸口？我想对我现在我们读过了阿巴底啊，你把阿巴底整个剪下来，如果放在跟我们读第一章读的话，你再读其他的读下来，我怎么再去学不懂？这个时候你看阿巴底啊，是几乎就是跟我们成就第一章这么的解释。是下面他第二个说，因为我不定了主意，在我们中间不知道别人，只知道耶稣基督，但他是不了。所以说的很清楚。这个就是阿扎比亚书那个所说的那个日子，那个日子神要是已经除灭这个人，从以扫山除灭出灭，好像夸口的当指着是来夸口，因为我们的以东也是指着以扫来夸口，所以我们的以扫是他们其中的偶像之一。也不是这样，我们知道这个日子怎么除灭，是神如何废掉这个如何灭的智慧的智慧，废弃聪明的智慧，聪明是如何废掉那有的，拣选那无有的，我们要做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都是废掉有的，拣选无有的。十字架怎么这样的十字架，总是废灭绝智慧的智慧，废弃聪明的智慧。所以你现在很清楚，为着整个什么圣者，在时间里面。在今天我们知道因为第八节这个日子明显有一部分是进入的今天，所以我们在今天实际上我们就要进入工作，那个工作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告诉我，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你，在我们中间不知道你，只知道耶稣基督当时的弟兄家。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恩赐非常大的教会，
所代表是说什么。那现在呢我们要看最后的一个人，就是从十五节所说的那这里耶和华的，我们从这里再往下看。那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我们知道那所有最终的结局都在那里发生，那这个就知道最后神是怎么做。但是告诉他弟兄姊妹，这件事神今天就已经做，不过神是借着在耶和华日子里面所发生的事给我们看见最后神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这就说出神今天在时间里面他达不得能达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知道到了那日子耶和华那国度要归耶和华，这个我们知道，但这个是不是说只有到那一天才成功的，不是，借着教会你叫神要把国度带到这个地上。所以我们知道在就这样，所以在时间里面呢，将来要成功的今天就要成功，但是神是借着内部的话给我们看见，人能够失败神永远不会失败，在你我觉得不可能的事结果可能，特别是在末了这一段圣经里面，你看见神就又一时的就把他心目中最后要达到的旨意完全描写给我们看。但是怎么，但愿我们记得，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以为这些事情就是发生就将来和今天没有关系，不，因为神是今天做工的，神是昨日今日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将来神要怎样成功，今天神照样要成功， 不过今天呢，神是借着这个器皿来成功他自己的旨意，就当我们能够记住，这就是为什么那日子和耶和华的日子是相连的。所以那日子包括耶和华的日子，但是我们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那些应用也是应用在我们今天，所以我们不能光注意那个将来，将来要出现的没有问题。那么这里我们要记得，是圣经第一次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或者我为什么叫做第一次呢？是不是指的在别的地方，你若说耶利米的话，在别的地方都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但是我们记得俄巴底亚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是第一次，是原始的，用英文来说是 original 的。那么所有其他的圣经引用耶和华日子都是根据俄巴底亚的，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因为这里讲到耶和华是第一次的缘故，所以这里就给我们呢明白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我相信啊，许多时候我们就对这些话日子我们完全忽略。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这里啊，这个翻译的人呢、啊、就把他自己的领会就放进去，所以就翻作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原文没有降罚的意思在里面，没有降罚这两个字在里面，这个原文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万国，因此有一天有一个日子要来的，那个叫做耶和华的日子。这么定义什么叫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耶和华的日子里面包括哪些事？你如果要明白这个词的话，那最清楚的地方是俄巴底亚，你不可能到别的地方去找。因为耶利米也好，约珥也好，不管是哪一卷圣经也好，他讲到耶和华日子的时候是引用俄巴底亚，所以这个非常要紧。比方说你读一卷书啊，你读一本书，那本书啊，如果你不大懂得的话，那你怎么办？有一个名词你不懂，那你怎么办？你最好一个办法就是你一直去找找找找，你第一次那个作者提到那个词的时候，他一定要解释的，因为他不可能把一个不清楚的字放在那个地方，不可能的。所以呢，这样的话，你如果会找找找到那一本书第一次提到那个字的，那么你去看那个附近那个作者怎么解释它，那么这样你就能明白那个字的意思。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我们读圣经是这个非常要紧的路。那现在呢，就给我们看，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什么叫做耶和华日子或者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这个不是 Lord day， 不是主日，跟礼拜天不一样的。这个在圣经里面讲的主日子是个专一的名词，而在全本圣经里面第一次提的是俄巴底亚，或者说第一个看见的。第一个传讲的是俄巴底亚，然后耶利米也好，约珥也好，都是从那个耶利，都是从俄巴底亚那里接过来的，然后再发挥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俄巴底亚有它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这里最少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许多人光讲耶和华的日子，光讲到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光讲到耶和华降罚的日子，只讲了这个，别的没有想到。但是忘记了，当我们要明白耶和华日子以前，这个前面提到十次耶路撒冷的日子，然后前面又提到那日子，所以是在这一个上下文里面，我们能明白耶和华的日子的。很可惜，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不要神的见证，不要团体的见证，而他巴不得能够就早一天的回来。弟兄姊妹，不错，主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是荣耀的日子。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恐怕对那个日子不领会，因为我们没有从神的眼光来领会它，而最清楚最清楚是俄巴底亚，那再清楚再清楚不过。所以你读到这里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如我们记得这里的思想不单单纯纯是降法，没有说有降法。所以如果你从这里读下去的话，在耶和华日子临近万国，然后呢，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这个当然是个审判说的，这个当然是说降罚来说的。然后下面第十六节说，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这是个错误的翻译。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以东人在我圣山怎样喝醉，你知道这是一幅图画， 就表示说，当这个耶路撒冷圣山就指的锡安山，就是说这个以色列所在的地方。你知道，自从这个巴比伦呐、啊，或者是任何敌人把耶路撒冷攻陷了，然后呢，结果这个以东人呢就跟着后面。你知道他们进了城门呢，结果他们也进了城门。所以你的圣经说，你不当进我民的城门，就特别讲的，特别是我百姓的城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巴比伦国这个仇敌啊，像巴比伦王啊或者别的地方，他们用武力暴力进了整个的城，结果呢他们跟着后面呢也进了耶路撒冷城。然后现在圣灵用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了这些以东人如何在神的圣山上面，在锡安山上，在那一块圣殿的地方，在这个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地方，他们呢在那里办狂欢的酒会，他们就喝醉了，因为他们太高兴了，所以那个日子变成他们狂欢的日子。耶路撒冷的日子应该是哀哭的日子，是叫耶利米落泪，是叫所有爱耶路撒冷的人落眼泪的日子，但是却他们喜笑的日子，却他们做骄傲化的日子。那现在圣灵怎么来形容这个光景呢？圣灵来形容的是，就是说他们呢好像什么呢？好像进到耶和华的圣山，结果他们在那里喝醉了，他们好高兴啊，他们好喜乐，他们以为说这一下子我们可以得到这块地。所以你记不记得以西结第25章35章那里特别说，那他说这二国和这二邦要成为我们的产业，他们终于抬头了，因为他们一直受欺压。因着以撒祝福错了，你知道因着以撒祝福错的缘故，结果呢他就立他的弟弟做他的王。但是以撒说有一天你要征服他的额，那果然有一天我们的以东征服了那个，所以征服了那个额以后，他一直受欺负，一直受压，他已经变得我难得到了一个时候。所以等到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他们就在圣山上面狂欢，他们喝醉。那这个喝醉这样的一幅图画，下面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万国也是照样常常喝，这个包括以东说的血喝血宴，他们就归于无有。但下面这个喝呢，是指着喝神愤怒的杯来说，他们前面所举起来的杯狂欢的杯，但是以东你这样喝，有一天你看见所有的万国，包括什么呢？包括以东在里面，他们也要照样常常的喝，而且要咽，咽就是吞的意思。那现在他们所喝的所咽的，有一天他们所咽所喝的什么呢？他们所喝呢神愤怒的杯，那个愤怒的杯喝到一个地步，他们要完全变为无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是个神的审判说的，这个当然是个神的降这个耶和华的降罚的日子说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乃是耶和华的荣耀和他的威严充满大地的日子。那个日子人所看见的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和耶和华的尊严和庄严，那个荣耀和庄严，那个本身就带着一个审判的能力，把所有污秽卑下就完全审判。所以就是不要忘记了，因着神荣耀显现和他的庄严显现到那个日子，你知道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人所看见乃是主的荣耀和主的庄严。但是不要忘记今天，这就好像人用眼睛看太阳的光一样，你知道就肉体来讲，人见的这个光是有瞎的，人见的这个光是有化为乌有的。因此呢，这个就是审判第一个意思。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不错，到了耶和华的日子，第一件事情要审判。那个审判是什么呢？特别指着以东所代表的肉体如何瘫痪神的见证，如何削弱神的见证，如何搅扰神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们以为在那里狂欢的时候，他们是狂傲化的，请我们记得，就是说那个十字架的审判和那个惩罚要来的，到了那天通通要归于无有。不光是以东， 和以东所代表的万国通通要在里面，包括今天整个的科技，今天整个世界的智慧，通通文明通通在里面，通通包括在这句话里面。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记得这样的一段，我们对神耶和华的日子不认识，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但是感谢你来读厄巴底亚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厄巴耶路赫华的日子是包括三件事。等到有一天主回来，等到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大地，当许多人面对面看见神的荣光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那个日子，神一定要做成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审判，没有错，是审判。我们的荣耀第一个光第一件事就是审判。你还记不记得的这个保罗？你知道保罗当他的顶撞，他不知道他在那逼迫神，结果神的光就把他照倒了，那一个照就是个最大的审判，那一次审判就叫这个保罗被没有了。结果他这个向来不是主啊，他向来都是别人喊他主的，向来都是别人吩咐他的，现在他能喊主是主，而且他能够要听从主的吩咐。所以弟兄姊妹，荣耀来到的时候，当主的日子来的时候，耶和华的日子来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审判。弟兄姊妹，在那个光底下，我们所有的以东的人所代表的肉体都要枯萎尽死，这个是以东的结局。但是不要忘记，神永远，这个不光是包括整个耶和华日子，不是，耶和华日子里面是包括三个因素。第一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审判，第二是指的恢复作用，第三是指的建立神的国度。而讲到恢复的时候，特别执着很使命的见证来说，特别执着雅各来说。所以你看，等到你在下面说的他们就归于无有，上面第十七节有什么说，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然后下面就讲到雅各家如何得回他原有的产业，这就告诉我们说雅各失去了他原来的产业。你知道雅各所得的是什么？雅各所巴望的就是那个长子的名字，那是他的产业。但是呢，我们在后来荒凉了，失败了，所以耶路撒冷，这就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罪孽到了尽头了，所以神把他们交给家，交给巴比伦人。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是失败了，他们是失去了当初的产业。但是不要忘记，最后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这个叫做恢复，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人失败了，神就失败了，因为我们要记得，神在雅各家身上所要得着的，原来是神永远旨意里面主中心的部分。所以雅各能摔下，雅各能跌倒，神旨意永远不能跌倒。今天你我看不成功，但是你看在最后的时候，本仍旧要叫雅各家得到他原有的产业。因此呢，雅各虽然不好，雅各虽然失败，但最后他还得到那个长子的名分。虽然以东曾经摆在长子的地位上，但他失去了那个长子的名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是有永远价值的，什么是没有永远价值的。如何这个如何红豆汤代表短暂的，长子的名分应该代表永远的。最近在时间里面，你能看见雅各的失败，你能看见耶路撒冷的日子，但是什么感谢主，有一个日子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在那个日子里面，你看见雅各一则原有的产业。那等一等，从这里一直到第二十节，你就看见以色列如何收复他们的失土，如何得回他们失去的版图。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话如果你要明白它什么意思，就一句话，那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恢复，所以再清楚不过。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没有办法光讲到主回来，或者讲到神耶华日子的时候，你只讲到惩罚，你只讲到以东，你只讲到这个降罚或者审判。除了那个之外，最要紧的，在那个时候你看见神心目中所要达到目的，最后都能达到。 意思是说最后神要恢复他整个的建筑，到了那个时候，弟兄们，我们的主最后站在锡安山上，那个时候呢，他要审判以扫山，所以说国度是归耶和华，所以最后呢是建立整个的国度。所以弟兄们，这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代表。我们每次讲到主要回来，我们每次讲到我们要看见主的荣耀的时候，这三件事一定在里面。我再说弟兄们，这里只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要遇见，那今天怎样呢？今天主把同样的原则放在心上，如果你我真的看见荣耀的事，在我们身上一定是三种事。第一，我们的一生一定接受审判，要化为乌有。第二，神的见证一定要得到完全的恢复，个人如此，团体也如此。第三，神要建立他的国度在地上。所以君子们，这个叫做耶和华的日子。什么地方有耶和华的日子？什么地方有这三种日子？什么地方有耶路撒冷的日子、遭难的日子？你就看着以东的搅扰、以东的瘫痪，以东出去瘫痪，瘫痪神的见证，而且你看见耶路撒冷的失败，看见神儿女的失败，神儿女的分裂，四分五裂，彼此相咬相残。但是亲爱的弟兄们，感谢主，虽然今天我们是落在那个耶路撒冷的日子里面，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今天十字架要对着我们身上工作，而那个工作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活在神耶和华的日子的那个世纪里面。什么时候我们一看见主的荣耀，弟兄们，那三件事一定发生。我顺便多说一点，当我们读到耶和华日子的时候，那里你看见吗？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柴，火必将他烧着吞灭。那然后呢，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这字面来说，特别是指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才是永远离开肉体的时候。你知道今天呢，我们永远不能够脱去罪的同在，因为肉体还在我们的里面，罪还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肉体什么时候完全离开我们呢？只有我们主回来，我们身体得出了以后，那个时候罪才永远离开我们。那个就是以扫家必无剩余的意思。所以只有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在我们里面那个以东才完全的远离我们。这个就做预言来说是如此。但是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记得，这个不是写作到了那一天，我们不能，当然到那天才脱离罪的同在和以东的同在。但是今天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要叫我们脱离那一个罪的权能，要叫我们脱离肉体的恶势力。所以弟兄们，今天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叫我们有可能脱离以东的恶势力，我们可以的，不是不可以的。以东虽然像这个帮会里面的老大一样，叫人没有办法摆脱他。当然我们知道，只有等到主回来的时候，要永远解决。虽然他今天还在，但是我们可以不受他的摆弄，我们可以不受他的辖制。这个是十字架在我们上工作的结果。所以，所有将来在耶和华的日子所要发生的，应该在今天要发生，因为十字架的工作是为着今天。虽然最后那个肉体的同造是那天才脱离的，但是肉体的权势我们今天可以脱离。那因着肉体的权势能脱离，当我们面对面看见神的荣耀，或者当基督的荣耀充满那个教会，叫教会变成荣耀的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你看见自然而然以东要受审判，第二你看见神就得着完全，主就得着他完全所要得着，恢复他完全所要恢复的，第三你看见主在这里是建立了他的国度。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对耶和华的日子要有很清楚的认识才可以。为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代表耶和华的同在，代表神的荣耀。这个以东所以逞强，就是因为他没有遇见神的荣耀。你记不记得以扫当他这个福气被他的弟弟抢夺去以后， 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我父亲虚丧的日子近了，等到我父亲一过去，我要把我的弟弟杀掉。所以后来那句话，他虽然心里的话不知不觉也说出来了，后来他的母亲听见了，后来就赶快把他儿子打发掉。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是代表以东逼迫雅各的心态。为什么以扫敢逼迫雅各呢？父亲在的时候他不敢做，乃是父亲去丧的日子近了，他记得他父亲一过去，只要他父亲一不在，他就可以在他的兄弟身上施用暴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要紧的功课。你都说为什么我们以东的肉体能够轻易妄为，为什么能够把我们弟兄姊妹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能叫我们弟兄姊妹受苦，为什么叫神的儿女四分五裂，为什么叫神的儿女三脚相称？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以东有那个能力？那个能力源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像以扫所说的，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我要把我的兄弟杀掉。所有能够动刀杀弟兄姊妹的，就证明说在他的感觉里面也神不在，所以人才能够起来做分裂的工作。如果人真的看见耶和华的日子，真的知道一点什么叫主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什么事都能做，分裂的事你绝对不敢做。你这件事怎么别的事都可以做，你可以办工厂，你可以办学校，有一件事我们不敢，就是教会不敢办。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在教会历史里面，你记不记得有一班人，他们最会最会捉饼，但是呢，你要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一点点的不顺心，一点点的不同心，结果呢，你在这条路捉饼，我到另外一条马路上去捉饼。所以后来有弟兄们形容他们，说这帮弟兄们呢，是最忙着捉饼的一班人，他们忘记了是在捉人的心了。当他们觉得这般弟兄们和我看法不一样，或者这里弟兄不能接纳我的时候，我另外一个人在剥个饼，我另外一条街我人就可以剥饼。他们忙着剥饼，他们忘记这样做是剥饼之类的心。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以东做。那以东什么时候敢做这个事呢？以东敢做这个事，他知道他父亲居上的时候到了。因为很多人说神死了，那个感觉，那个话什么话，那个话严格说来就是以东说，以扫所说的话。如果你失去主的同在，如果你光看见以扫，你光看见你所知道一般全体的利益，你为了这一般的利益，你可以把弟兄们撕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把弟兄姊妹你可以把神的儿女分开了。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看见，这是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种难事。我们好不好再读一读这个耶利米以西结35章的是更清楚。第35章第5节。因为你永怀仇恨，在以利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于刀剑。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罪必追赶你。然后我们读第10节。因为你曾说，这二国这二邦必归于我，我必得为业。这个指着南方的犹大国和北方的以色列国说的。其实耶和华仍在那，就是你有没有看见括弧里面这句话，这句话太宝贝的话，圣灵加上这句话。因为以扫啊，他以为什么？以为他父亲不在了，以为神不在了，所以他的这两国和这两邦必归我，我必得为业。然后圣灵加上这句话，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不过以扫没有看见这个，他光看见他弟兄的失败，他看见了。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只要看见我们弟兄姊妹一点的失败，我们抓住那个辫子就不放。我们看见那个失败大的这个地步，我们忘记神在那里，我们忘记我们的父母还在。你知道，做父母最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儿女们当着父母面来虐待别的儿女，别的兄弟。 你知道有的时候对哥哥说，他说我是管我的弟弟。亲爱的弟子，如果父亲还在的话，是父亲负管理的责任，父亲负教育的责任。做兄弟的不能随便起来就打他的兄弟，这是一种的难处。他们以为说父亲看不见，以为以撒眼睛瞎了，但是弟子们，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所以你看见耶和华的日子，为什么用耶和华的日子来和耶路撒冷日子来对比？因为在耶路撒冷日子，以东以为说，你看这家神离开他们了，这家神如果神仍旧与他们同在，他们怎么能被掳？他们怎么可能裸到巴比伦去？怎么可能耶路撒冷城是神的城，能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么一个神不与他们同在，因为神不与他们同在的缘故，所以我可以加重他的难处。亲爱的弟兄，即使耶和华仍在那里。哦，亲爱的弟兄，如果你我稍微看见、稍微懂这点什么叫做主的同在和主的荣耀，你我就不敢做我们所做过的事。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你看见我们里面的肉体是如何搅扰了什么地方？我们再读下去。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不照你的怒气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待你，我审判你的时候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所以弟兄，让我们记得，一面行审判，但另一面的就把他自己显明在以东中间。因为以东以为说以撒不在，现在是要显明给他看神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一显现，所有的以东通通要哭。亲爱的弟兄，很可惜，很可惜，今天到处你看见神的儿女充满了以东的脸，抓住那个长子的地位。亲爱的弟兄，什么叫长子的地位？长子地位是时间上优越的地位，以为是这个地方是我先来的，所以我有所有的权利。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记得，圣经里没有一个真理是让我们拿来做专利。许多时候，人把教会的真理、把教会的立场当作什么呢？当作专利权，好像什么时候我先站在这个立场，这个就是我的。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以东的原则。以东就时间来说，他是有长子的地位，但是我要问弟兄们，神所注意的是长子的名分，但是不要忘记。特别是有长子地位的人，他能够做一件事，逼迫像雅各这样的。但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儿女中间不能有这样的人。这样的灵叫做义正的灵，这样的灵是叫神的儿女四分五裂。你我可以讲教会真理，你我可以讲合一，我们可以用黑的口号来做分裂的事。就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许多时候我们被我们地位所迷了，我们以为我们一次对就永远对了，就像以色列一样，他们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结果没有想到那条线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记得，主在这里特别要对以东说话。为什么
以东能起来做这样的事？因为他的地位，他以为说这个是我先到的，这个真理我先看见的。亲爱的弟兄们，是不是真理你先看见了？或者你先站在一个什么对的立场上，你就永远做不了主？这个很可能就是这么来的。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在教会历史上许许多多，都不是今天，在教会里，在英国，在美国好几个地方已经发生过。结果让许多神的儿女没有人可以的，结果那个话正到一个地步，有很多就是路别出去自杀一场，这实实在在的事情。本来不在一个地方聚会的，结果呢，他们只好分散。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一种人所以现在停止。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人与我们有关系。人一直注意他所建立起来的东西，人一直注意我们所熟悉的团体。为了维护这个团体的利益，我们宁可来分裂分的。然后亲爱的弟兄，这就是发生过多少起，在伦敦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班弟兄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结果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不能够接纳接纳某一种实体，那个地方未接纳我的伦敦保守可以，就宁可来回当地可以，而那一班地方就远可以。那两个人说了个问题，他们觉得在国民中心应该有某一种实体，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不能接受。那不能接受怎么办呢？他为了维持和伦敦的合一，他宁可开展当地所有的，他把关键事情进行了破碎。现在你这个要讲这个点，其实我们要清楚，我们要懂得怎么去进来进去。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浪子愿意回家，这是我们要问，浪子是回到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听主人说，这个孩子你要回家，你要问他说，我们应该回去。你知道，如果今天人回父家是对的，回父家如果长子的风景是对的，回父家就是回师兄回父家。但如果这个风景不对，像启东一样的话，那现在就是你看见回他们家不敢回。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非常要紧，许多时候我们有一种人，我们这个灵是浪子哥哥的，我们正统的，我从来没有漂流过，我们在前边在这里跟别人，所以如果说这个地位那他是绝对是对的，那就听来听去他里面有一个灵，那个灵是什么灵？那个灵就是不能够容纳他兄弟的心，但是父亲，父亲的心就是他是我的儿子。这里有一个儿子父亲接纳的，长子不能够接纳。
你相信，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回到父亲家，因为父亲心而是耶和华的意思所代表的。但想想，如果人不相信的话，你试试看，如果主的心中我们多一点，慢慢的，我们就像种子一样，我们就把父亲包围起来了。我们要在这里抛舍父亲的权利，抛舍父亲的信任。那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看不惯的，父亲已经接纳了，我们可能把它调，我们可能把它调掉。这就是你跟所代表的。所以，其实也有我们让我们看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人就是会说这样的话，他说不要打，要打上网上的浪子。如果你打不上上的浪子的话呢，那么这个他就晚点回家了，他就晚就晚回到就晚回到第三次东西。这句话是对还是不对？如果这句话是对，也是不对。看谁说的不对，许多时候呢，就是父亲说的错。如果父亲说这句话没有错，父亲说这句话就是说你不要给浪子上当，上了当有可能在外面他就不回来了，这个不相信。但你知道不知道？同样一句话，长子会说的；同样一句话，那个浪子的哥哥会说的。不要给儿子给他上当。不要给给他是个浪子上当，这样他根本就不会抓，问题是会学的抓。幸好他不是给哥哥的钱，他是为父母的家。所以说，得让我们知道教会是主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回到教会里来，都应该回到神的家里面来。亲爱的弟兄们，但是有一个危险，如果你女儿不孝敬的话。什么时候好像你得罪一个对的地位，还得罪一个对的立场，我就把他当作官吏了。请我们记得，这个人是就是你的立场。在这里有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危险的是，我们跟着看见什么事情太多了，跟着看见这个团体太能走舒服了，我们好像就看不见我们的弟兄姊妹了。我们看见这个人我有期待，这个怎么真的他都不够，这个圣经一点都不熟，就神不起家的神他不能叫上帝，那么整个这个聚会不说聚会，他不能说叫礼拜，圣经就是无论有没有一种人要出的，让我们记得
救助的人是什么呢？救助的人就是一般的人是代表。我们能这样做，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仍旧在耶路撒冷的这里，所以就是不要中国全部在耶路撒冷。我们要问，我们怎么照顾到耶路撒冷的意思？大家当心，这条路就是耶和华的意思。什么时候神的荣耀显现？圣灵在，就是你，所有的责任是父母负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的大哥，所以自己的是你家的，不要做家里的警察。让我们记得，全部违章做法的是政府做的事，不是我们做的事。今天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说的错了，自己网络了失败了，结果我们起来逼迫他们，起来把他们分开了，看不起他们。今天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可以，你可以用爱的口号来解决恨的事，人也可以用恨的口号来解决恶的事。到底这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人品。失去的人们，今天我们能去干嘛？今天我们失去他的笑容，我们没有给他力量。什么叫做主人？什么叫做战友？当战友刚刚被父母刚刚被你起来，进入到神人家，充满敬拜的战友，在我们那个荣耀大大的主人，我们是怎么？什么不能够战友？这个叫什么是教会呢？教会那个大主人荣耀充满在你的地方，看不见一人就看不见自己。连什么不能都看不见。亲爱的弟兄，我们需要在这里听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许多在我们的什么人也不在，我们需要高举一个人，高举第二个，高举第三个。亲爱的弟兄，什么时候我们看一个弟兄被人家都在当看的，让我们记得我们已经落到那个高举里去。许多这个人的弟兄，亲爱的记得。这就是为什么有耶和华的意思，耶和华的意思也是因为神把他自己显明在你当中的问题。亲爱的弟兄，这是唯一的回到神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已经没有被审判，亲爱的弟兄，让我们自己都起来做的话，亲爱的弟兄，我们不知道做什么。我们应该可以在那个聚会，但那个聚会十个次里面有九次在反映我们。是为了掌握每一个人的机会，是为了掌握每一个传递上来的机会。亲爱的记者，这个机会这样子的没有没有我们价值，这个机会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恢复，圣经里面所说的恢复是你一定可以带走敌人，你一定可以带走许多的人们，但是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要开口的时候，不管我们受了多少的人们，不管我们受了多少的逼迫，不管我们受了多少的误会，我们不管我们怎样被人描绘的，但是感觉留下我们分享不可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被责备，我们愿意走在主圣的这条路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耶和华的意思。当然得原谅我们，我们不是孤儿的问题，主没有负担我们的孤儿。圣灵仍旧回到我们中间，是不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把他的荣耀带到我们中间。亲爱的弟兄，这个叫做神荣耀的回声。神的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指着神荣耀在我们中间出现时。所以我们读到第十七节，到第八节的十七节的，他的再次安必有财富的。你当时给王子们被抬掉吗？孩子被他们抬掉了，就是我孩子从家里的小兵抬掉，从混乱的当中被抬掉，他们实在是真的难受的东西。现在我给你看看吗？这些人不是多数的，这些人是无名，是无名，是少数的人，但他们是抬掉的人。这帮人想把他们的责任，把这帮的责任放在他们身上。越山越不出山，而亲爱的弟兄，现在你看见，这个山是西安山，这个山呢要成为圣，我们就要认识，这个西安山的圣经里永远代表这三个字，但这里的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这里的圣经是个团体的不是圣经，因为这两个是团体的，西安也是团体的， 这是不再问题。你有信仰的信仰，你永远没有信仰。你看我信仰的生命中，永远代表那个满足神信仰的人。是信仰的祈祷祈祷，虽然你早上可以听到，但是相当不容易才可能当祈祷。祈祷在我们祈祷，虽然不能做到祈祷，你怎么可以？你没有做主以后，我们一到外国是另外的另外下去。当天起来是不能做到另外的，实在一定要看见，只有相当不容易才可能。这个如果有你以后来，但是你就特别有你。如果命运不合，正如说我们就找不到空虚，也就是另外一代的人叫对方起来，逃脱这个灾，逃脱这个大不了的空虚。那灾不是神，但是这个灾有一个特点，就是神。我们知道，这个圣表示这个灾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最要紧的就是你和你自己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不同，人喜欢与众不同。最要紧的是这个山是不是分别出来，我们是不是分别出来走在什么形上。我上面一句话说，雅各家不得温柔的情，我们说的这个情绪也是经过那个分别的名字，那是指着那个江南所代表的，就是逼着他们雅各的失败，他们唯一的见证失去，他们教会荣耀的见证失去。但是我们的民间，在什么地方，这些都要回来。雅各家要得着他拥有的权利，不是吗？在那个时候，雅各家必须大。一个家有火焰，一个家有的是火。这是我们为什么成为大火？为什么开始洗？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这个事物，甚至有一个世界很有名、很大的一个鸟巢。这个鸟巢很大很大。是这个桥啊，当然就是炒作的，我们就是炒作。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有一天呢，忽然间呢，整个的这个桥啊，就是失火。但那个失火的原因是从哪里来的呢？很有趣。这个人性，这个后来有专家发现呢，这个为什么忽然一个桥会整个失火呢？后来他们才发现一个原因呢。是原来一滴露水啊，刚好啊在那个桥里面，这个露水啊，因为突然照到上面的时候啊，它会把太阳的光啊就折射在那个桥里面。那这个露水把太阳的光一折射以后呢，在太阳的光里面照的热啊，结果呢就把整个的火啊，就整个桥都能烧起来。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来说，我们这些人永远不会起火。雅各家不会有大火，约瑟家也不会有火焰。但是感谢的，什么时候耶和华的日子一来到，我们正确的一出现，只要我们里面一点点的露水，就是我们向着太阳，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呢，感谢主，当神的能量充满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就能生火。那个火要把这个世界烧掉，这个火也就是我们福音里所说福音的火。许多的我们没有火，就是我们里面没有福音的火。但这个火呢，你看见了，这个火焰起来的时候，是那个引导家成为圣徒。这就是我们读所说，这就是这个约翰使徒约翰所说，将来有一个要来，就是我们主，他扬起他的簸箕，然后他把炭在火里面烧掉。这个圣牌就是炭所代表，所以就是我们的肉体已经就像圣牌就像炭一样，但是感谢主，有一天他都要烧成一块二级。这个对今天来说。特别也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来说，十字架在我们当中点火，而这个十字架的火
总是在我们已经所代表的位置所代表的餐要烧得一干二净。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有婚，什么时候有头车的人，请我们记得在这些人中间你看你的天堂，在这些人中间你看你太阳经过露水的反照，在这些人中间你看你有火，这个火烧着叫人痛，这个火烧着叫人觉得疼痛。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能不能听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教会里面充满了以东这样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七百余人里面是有火的，但是感谢我们看见在约各家有火，约各家有火。那这个预言我们要记得是几个将来说，而结果呢是几个将来，不光是犹大国的结果，我们在这些北边的国是以色列国，那以色列国十个支派后来就在亚述亚的，在亚述国的就不被抹去，先抹去，然后到了巴比伦南方的国才被抹去。所以你看我们有讲的恢复，讲的恢复，我们是讲的犹大的，这里的雅各家呢就代表犹大国，我们是讲到呢南方的国，所以是讲到你们的再有一个大人的国，就是我们跟着人所讲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一点，到了最后的时候，圣经说，如果约瑟家要回来，从这一段经历史来讲，是从预言来讲，等到将来以东复兴的时候，整个民族复兴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是借着什么谁来布置他、拯救他们呢？就是借着已经回到耶路撒冷，还有回到以色列北方国的，就现在北方和南方他们都没有回来，从世界各地他们都没有回来的，所以我们都是非常迷惘。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合一的见证，乃至几个我们所熟悉的那一般。或者我们说同样的话，或者我们同样的见解，我们唱同一首诗歌，我们同样有一个具体实践的见解呢，给我们回来的，不要忘记。但那一天，不光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一代弟兄姊妹，我们所有一切的人，只要是神从老早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他们全部要回来。因此，那个时刻，那个最后合一的见证来说，所以我们记得，如果我们是合一的，如果我们讲到跟团体的见证，永远这个时刻我们所知道这一张经文说，那是包括所有失落的神的儿女，有一天你圣灵的工作，不止在哪个家里面有火，在你圣灵家里面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这个火不是个雅各降临，只要他是神的儿女，只要他是雅各的后裔，只要他是十二个支派的，只要他们是蒙了这个蒙了对十二支派的羔羊的血的，他们只要他们是神意大利的从埃及领出来的，请我们记住，在地上人来看，他们才算分散。就像基督一样，等最后你看见全民要成为一个，就像下面的人所说，这两根杖谁要把它切成一根杖，所以不再是两根，不再是南方的国和北方的国，就要成为一根杖。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过那个最后教会合一的本质，那个见证神一定要达到。所以难道没听见说的什么叫做合一呢？合一就是什么？什么地方有火，什么地方才有火？因为什么地方有火，那个火要叫肉体烧的痛，叫人不敢走到那个火。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人起来对峙那个异端的时候，请我们记得，那个时候你看见哪个家成大火，哪个家成火焰，那么这个时候以扫家也有受苦。整个的以东要在这个光景面前行动化，所以就比如开放属灵的路，这不是人的办法。我们要再不下去的话，就是耶和华说，你在神怕我们以为这些话都是理想的话，但都是耶和华说。而上面第十九节和二十节，这里我们已经说过，他们就从以扫山收复南地。 我们知道这不是巴比伦呢，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大概呢有能力，他们仍然有能力，这个巴比伦呢就把它交给以色列，这个在历史里证明。所以这一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本来这个能力那块地啊是被以东占领了，所以这个战争。但是这种情况之下，圣灵要怎么做呢？圣灵要从以扫山手里夺回、收复南地。是到了墨索当耶和华的应许，你看见那一块失去的感觉又回来。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是以东在那个瓜分神的儿女，所以南地应该是属于是应该在一起的，就在被瓜分了。但在梦中呢，要从以扫山要收复南地，而且要从非利士地要夺回那天的洼地或者基地，那特别几个快捷地中海那块基地来说。所以你看见呢，这些都是创造，都是不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神和以色列人所应许那块迦南美地。他应该能够享受所有的好处的，但是你们看过他没有享受的好处，有一块被以扫瓜分了，有一块被非利士瓜分了。我们说过了，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很像，他们都是去埃及的，都是离开埃及的，他们也都是进到迦南的。我们这两种是完全一样的，但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以色列人过了两道水，红海和约旦河，而非利士人没有过这两条水，所以这个非利士人是不是的属于假冒的原则来的？外面来看都像的，但是里面缺少十字架的工作。许多像我们女人说，外表上都是从埃及出来，都是进到迦南，但是问题主要就是在他身上有没有十字架的工作，这个非利士人。但一个非利士人在我们失去了所有靠海的那些的基地。但是感谢主，那片地要完全要收回来，
那不是这样，而且要收回一草人地，那就是说，你叫一草人地撒玛利亚的，撒玛利亚的以前呢，就是你知道，当这个北方的以色列人到了我到亚述去以后，这亚述怎么办呢？亚述就把那以色列人掳到别地方去，我要把那个别地方的人呢，就掳到这个撒玛利亚了。是撒玛利亚人这么混杂的，这是为什么犹太人的撒玛利亚人不来了？因为他们是这个外邦人，这个呢是亚述国从别的地方迁来的。亲爱的弟兄，这一代人呢，结果就落到撒玛利亚人手下，所以这个地也失去了。虽然是神给他们那块地，但是感谢主，现在他们也收复了一大人地，就是撒玛利亚地，同时他们也收复了基业。这是对外人所到的地方，那不是这样。我读到二十节的时候，他说：“这个被掳的以色列众人，这是北方的国家的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呢，他们重新得到迦南地。你知道前面上面一块都是迦南，都是迦南的迦南这种地方。”一直在撒拉法，你若是读圣经的话，你一学努力，特别是约书亚的时候，那个所有的一家的努力最北的是在撒拉法这个地方。所以你看，现在的版图呢，是恢复到从最早最早的版图，后面呢是被一些人掳去，但是当初就是把这一块占领了一点地方的。然后呢，下面呢？这个在西沙拉中被我们因为在两个几个南方里，就这个从南方被我的，一个从北方被我，这以色列的一个从南方的犹大的被我，这么一个大人，他们要得到南地的权利。那么有很多人说这个西班牙是谁？是啥地方的？也有很多人说是西班牙，也有很多人说是那个，但其中有很多可能的。根据考据文告诉我们，这个西班牙呢，就是小亚细亚的发迹。在那个地方呢，你读过这个约伯启示录，你就知道了。这个小亚细亚不是有七个教宗吗？有弗拉提拉，有沙迪，有弗拉特根，有莱比加。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大地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什么？那这个告诉我们说，有一帮人呢，从这里到那里，这里到沙迪去了。这被掳到沙地的这一帮耶路撒冷的人呢， 他们呢，你知道这个在历史上是在巴黎这个地方，他就找到犹太人了，就是你这个被从前那里赶出去的犹太人。所以你看了，圣经正正在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在你想不到的远方，像巴比伦一样，像巴比伦小孩子，你才是以色列很远的人，甚至西班牙人是很远的人。这就是说，像这种远外国的人都这样的地方，但分享神的恩典，有一种要回，要回到什么呢？要回到。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就要回到这个被我们耶路撒冷地得蒙蔽的处境。那么第二圣人呢，他拼命在我们要实现这一段圣经，所以他们就到处要移民。那但是线上这些圣经在今天还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圣经是最被人诟病的一位。那么我要问的是，这个版图的圣人是代表什么？很清楚的东西。当初神是把这块迦南地赐给我们，这个迦南地也是代表属于自己的丰富，也是代表我们的圣海之间和长子们在说，这个代表基督的丰盈和基督的荣耀和所有的恩赐在里面说，这个不光指的个人，也指的团体来说。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虽然有那块地，但是我们没有享用这块地。我们本来就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信仰里面就是可以的。但是很多的事，这块的地方，有的在新疆抓到一块，有的呢在以东的抓到一块，有的在撒玛利亚抓到一块。但是我们知道，很清楚，整个耶和华的东西，你看见这是都要回来的。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们，他旅行是到了很有名的一个圣地，就是在这个很有名的风景的地方。他看见了有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很漂亮很漂亮，但是他听到了那个房子的窗户都是关的，窗门都是锁的紧紧的。这样的打房子才能晓得，就原来这个躲住在里面的师傅啊，他们爱的感情爱的一个地步，他们怕什么呢？他们怕这个太阳啊照在房间里面，把那墙壁上的体子照坏，所以他们把太阳给拉下来。还有他怕这个人的从这门进去，把那个地上的地毯踩坏，所以把大门给锁住。那有什么地方呢？在这个客厅里啊，什么样都不敢坐。他们父母那么大的房子，一天到晚就关在厨房里面。那亲爱的弟兄，你说他有没有这个房子？有这个房子。那我要问他有没有得过这个房子？有没有享受这个房子？如果所有的地方都是被我，亲爱的弟兄，这就像我们今天接触的一样。我们应该把整个迦南地所有神的儿女都是我们，我们都是他们的。但是你看看今天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但是我们知道，等到耶和华的日子，等到那个日子来的，意思就是说，等到神人的一天时，亲爱的弟兄们，有一件荣耀的事，就是神要带领他的儿女，要宣布他所有失去的宝贝。在人中不可能，在神中不可能。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们今天说，千万不要讲可以，我们现在在台上都要可以，在天上当中都可以，在天上都越严重的事情。但问题在这里，天天为我们祷告，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一个失败的一个论点，说今天是不可能的？如果今天不可能的话，为什么神把恩典给我？神把恩典不要给我们，就是说，正是因为我们已经在里面做事，所以今天神的儿女是非无缘。但是不要忘记，只要神荣耀一显现，我们记得神要恢复他所归的，只要天主的就一点都不放松。你要看见在地上有这么一般神的儿女，他们的的确确为了神。在我们的见证，而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结果，必有拯救者上到西安山。那拯救者，不能指的这三个人说，就指的像说的大哥这样的人说的。在教会里面有许多人像说的大哥一样，但最重要的就是指他们自己。有一天，你看见我们主要上到西安山，他们西安山要做什么呢？要审判。 当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见了他的过程。我们要从第二个计划，第二个计划就知道什么宝座是在西安山，王子为什么要回到西安，为什么神在地上要得着一张传奇的见证人，要得着一张传奇的圣者，因为神要在那里设立他的宝座。神的宝座大大的地位是一个单独的在圣者不能承担的，还有一张传奇的在圣者，结果呢，神要登上这山，王子要登上这山，他的宝座要设立在哪里？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你。我们主要希望审判那些人，希望的记者，希望我们参加的义工，他在我们这边发表义工，在我们这边就有发表义工，但真正起来审判义工的是我们主做的事，只有我们这负一个责任，我们肯不可能从这个呼召听见不听见的呼召，愿意回到他的居住，让主这个得着一个西安山，让他的宝座能够设立在这里。当他的宝座设立在这里的时候，弟兄们，结果他审判一草山，这里看西安山跟西安是跟这个跟这个一草山是相对的。审判结果，你看到国度就出现了。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和国度有绝对的关系。神是借着不圣者，借着教父，就把他的国度带进来了。所以教父是方法，国度是最后的目的。但是这个原则，你看到我们所的确是不忘的。我告诉你们，全世界如果有不确圣经，像俄巴底亚那样的人呢，就是国度就归耶和华。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以法莲受审判。在最后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圣灵在你把两座山放在我们面前，一个是高高在上、金明霄的以法山，另外一座山呢是西安山。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提醒弟兄姊妹，西安山是所有山里面最小也是最矮的，这是从来没有想到过。你知道吗？当我到了刚刚第一次到耶路撒冷，我很高兴，因为有人告诉我说，圣经的爬西安山。
根据圣经里面一句话，特别是诗篇里面一句话，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就是守节期敬畏。那我心里说，你看我就登了耶和华的山呢，那你我现在终于到了西安山了。那么等到我真的站在西安山的时候啊，刚好有一个这个寺院修道院里面一个修道士啊，刚好出来，那就我就问他，我说先生啊，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的西安山呢？很稀奇，他是修道院里面的，你知道很那个西安山呢，实在说来啊，不是圣经里面的西安山。原来呢，那个西安山呢是后来人叫那个地方叫西安山的，所以他后来告诉我，他这个不是西安山哦。那我说，那么为什么这个叫西安山呢？因为这是后来人叫的，在历史上叫西安山，因为你总要有一个地方啊，让人登到耶和华的山呢，所以他们说那个是西安山，其实那个不是西安山。那个你如果到了那个地方啊，你已经很吃力了，你知道你在耶路撒冷城啊，耶路撒冷城啊是不大，但是你爬起来很费力，你好不容易到了高峰啊，你四围一看呢，你觉得你站在高处了，你说好，我终于站在西安山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西安山在什么地方啊？那我以为西安山是很座很高很大的山呢，是要抬头来看的。他说啊，你要往下看。你看西西，这不看一次看西安山要往下看的。那我看了半天，我看不到一座山呢。他说你再往下看，再往下看，他在山谷里面有一块的那个小丘啊，那个叫做西安山。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第一次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什么叫做西安山。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讲西安山的时候，我们把它当作以法山来讲，是又高又大，深入云霄的。不要忘记，那是以法山。以法山好像就像那个厄巴底亚所说的，他们是在星宿间搭窝的，那很高很高的一座山，是不可一世的，盛气凌人的一座山。但弟兄姊妹，如果你我真的起来为主做见证，主的见证真的在我们身上的话，请我们的那座山不是以法山所代表的，那座山是西安山所代表的，是最小的山，也是最卑微的山。 难怪圣山要流归着山，因为你如果一个山很高怎么流归啊？难怪这个山要成为见证吸引的中心。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主把我们带到今天，主把教会挖空倒空再倒空，弟兄姊妹，人看见这里的山是锡安山的时候，那个谦卑，那个温柔，那个渺小，就成了见证心灵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当你觉得了不起，觉得属灵，觉得伟大，你所有属灵资源都是用伟大堆砌起来的，这就是见证。弟兄姊妹，这是以扫山所代表的。什么时候你觉得渺小，觉得看不见自己，只看见主，弟兄姊妹，这是应该的。这个时候你要看见，就是主所要登的那个锡安山。弟兄姊妹，这是主所要做的会幕的荣耀的见证。主在地上要得着一般的团体，他们不是抬起头来看他们的，他们要一直往下看，往下看，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们的。这是教会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在这末了的时候，主能够得着他所要得着的。但是不要忘记，就这样一座山，那个拯救者要上锡安山，来审判那个又高又大的以扫山。当以扫山一受审判，请我们记得，如果国度就归耶和华。这个时候，我们能说，这个是我主与我主耶稣基督。这个不是某某人的国，这不是你的国，也不是我的国，不是以扫的国，也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国。这里你要看见，没有别人，只有耶稣基督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国度归耶和华，这个也就是整本的《罗马书》。所以求主借着这一卷书，就是来对我们深处说话，不要说别人。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深深的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难处，求主叫我们免去这个难处；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看见这个难处，叫我们更不能有这个难处。我们要为弟兄姊妹祷告，但这些话都成为我们的见解。但愿俄巴底亚的话是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的日子不错，一面是耶路撒冷的日子，但是也是主要做他要也是恢复的时候，也是主要恢复他见证的时候。主要为他的带领他的儿女，带领他的教会，要收复所有失去的版图。那些被瓜分的神的儿女，他们都要回来，不光是南方的国，就是北方的国。亲爱的弟兄，不光是你所认识的，你所以为最亲切的，你所以为最相像的，因为好像你都是犹大支派，都是便雅悯支派，但是不要忘记，那些以撒莲支派、约瑟家所代表的，他们要回来。那个合一的见证有这么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这是主最后所要回复的。但愿我们认识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虽然聚会暂时，求主借着这一段的话，在我们的身处里面说话，做他自己所要做的荣耀的工作，让我们低头祷告。